江峰漫谈，朋友们好。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官克拉克将军近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披露说，美国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在转移战略重点，从打击恐怖分子转向打击中共的虚假信息，并准备在未来与中共的任何冲突中发挥作用。就这是一则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朋友们啊。如果朋友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新闻这么一扫而过呢，可能真的就错过了这则信息带来的震撼和对未来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巨大改变。为什么那么说呢？这是美军呢第一次明确将中共作为超越恐怖主义的首要打击对象。意味着美国的国家战略方向在过去的接近20多年以来啊，这个不断的犹豫嘛，克林顿的亚太平衡，到奥巴马的重返亚太，一直到川普的印太战略布局，现在不仅是明朗化了，而且是从国家竞争关系转入敌对状态。你想嘛，打击恐怖主义怎么打击啊？那是要发导弹的，那是要精确打击的，那是要甚至出动地面部队进行侵略干预的。既然要超越打击恐怖主义的强度，那就不仅意味着美国对付中东伊斯兰国呀、伊拉克、阿富汗的那一套军事手段一定会出现在对付中共的身上，而且从现在开始，中共发个什么帖文呢、攻击个谁，发个假消息，也可以视为什么敌对行动了。其次我们要读出来是什么，就是在拜登政权呢一再强调俄罗斯是敌人，中国方面是全面竞争的对外政策方向上做出的军队部署，这意味着美国国家战略对付中共的决心和不可逆转。这个已经不是说某一些政府或者是某个总统的施政喜好所能够左右的了。美国对中共的对抗啊，是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军事领域，那就等于是做好了全面开战的准备了。第三点，既然是高于反恐的国家战略重心，那么原先大家争论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有没有可能经济脱钩啊、金融脱钩啊，甚至外交上骤然变化了啊，与台湾建交作为选项了，这个都已经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了，都会瞬间出现。为什么？因为战争是政治冲突的最高体现呢，没有什么是割舍不掉的，你想房子都要炸掉了，还有什么投鼠忌器的顾虑呢？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要预料到这个军事部署带来的深远而实质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巨大改变。那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和行政部署呢？究竟说是美国，按照不少评论家说了嘛，美国这是要修昔底德陷阱，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了。美国这种传统强国对中国这种新兴崛起的国家进行打压，是这个原因吗？还是中共的渗透扩张用共产主义理念谋杀世界制造的威胁，才导致这样的战争临界点的到来呢？咱们看啊，首先先看看美国这个反恐行动，它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的重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说你把中共现在视为第一敌人了，那原先反恐是怎么干的啊？那个美国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反恐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啊？你看这个2001年911恐袭事件，那一个事件一天之内改变了整个历史和世界的发展方向。当时美国总统是乔治布什，小布什嘛，向恐怖主义宣战，到现在已经20个年头了。我相信咱们的网友很多都玩过那个战略游戏，什么魔兽世界、红色警戒，是吧？你们肯定发现的，这种玩战略的一定要遵循一些必要的原则，你才能赢得游戏啊。什么时候建农庄啊？什么时候发展海军？什么时候搞这个土炮土枪？什么时候发展僧侣？是不是？这国家也一样的，比如战略重心与主动权原则，这是游戏规则之一。然后呢，手段与目标相适应的原则，这是游戏规则第二。为什么说911之后美国国会还没有完整拿出方案，这美国特种兵已经出现在阿富汗的山区了？那目标是什么？就是破坏下一次恐怖袭击的这些策划原生地。这就是什么？这叫 战略主动权，对吧？为什么使用特种兵呢？这是美国强大的侵入敌国的能力和军事投放能力使然啊，这就是刚才说的手段与目的相配合。那么美国参与军事事务，全球军事事务为什么 这个要选择到中东打恐怖主义，然后要放弃其他地区的这个重点呢？啊，因为你在所有的地方你都去担当责任，都放那么多精力，一定是资源不足，就跟咱们玩战略游戏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反过来还影响反恐。当年苏联呢还只是杀到家门口，是吧？台风级航母的出现在北冰洋，现在恐怖主义已经杀到家里来了，所以当然是首先解决。怎么办呢？牺牲美国其他的全球利益。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哪？在欧洲。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是赢得了冷战了，已经里根事情过去了啊，到克林顿手里呢，冷战结束了。这个时候台海危机爆发了，哎，美国就警惕起来了。哎，怎么这边这个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呢？这个事儿我们一会儿会回头再讲，讲到台海这些事情啊，很有意思，都从台湾这里延伸出来的啊。然后当然，刚克林顿就开始琢磨叫重返亚太嘛。后来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共是严格控制民族情绪和外交反应。就是为什么？就是苏联没了，还剩这一个共产大国中国，中共极其不愿意把自己摆在冷战之后让西方收拾的第一对象，他不愿当第一敌人。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特别是2001年海南搞了一个中美撞击事件，中美关系更是剑拔弩张。于是小布什政府是决定什么？加快兵力集中的部署，要把60%的美军军事力量调配到亚太。这个动作已经准备在做了，没想到2个月之后911事件发生了，那么美国全力就投入反恐战争了，是不是？航空母舰呐、这个巡洋舰、驱逐舰就开到了这个地中海和这个海湾去了，他就不可能再直面对抗中共，甚至会软化这种对抗啊，甚至要跟中共达成一些台下交易。比如说这段时间中共强化了对国内维权人士啊，对这个异议人士的打击，对宗教团体包括法轮功的破坏，那最厉害的不就是这段时间吗？是吧？美国反恐战争最激烈的10年。还有就是新疆问题也都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甚至新疆问题中共利用的还就是一个反恐的一个借口的，是吧？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就继续推行他的丈夫克林顿的亚太再平衡，在小布什之后呢，他依然说要回到亚太。在美国呀，他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智库我政府啊广泛支持的，但是说白了为什么支持？利益挣钱，它是个试图与中国争夺资源和经济利益的政策。哎，你中共它有什么特点呢？你不搞死它，它反过来搞死你啊！它反过来利用西方这种本质上是来争好处而不是来消灭它的这种政策，对西方各个击破。哎，还获得了很多的实惠啊，发展壮大的机会也在这十年形成。继续不断壮大自己嘛，2001年到2011年、2012年，一直到习近平接手，啊，中共是积攒了相当大的力量，也造成了习近平的膨胀的基础。哎，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战略重心啊。美国战略重心当它定在了反恐上面，好，中共这边受到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反过来想，为什么就是说中共这边外部压力增加后，他第一时间他去找伊朗去，哎，找恐怖主义发源地去搞合作，就是要继续分散美国的战略重心嘛，是吧？哎，那么这次咱们看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转移了战略重心，从打击恐怖分子转到打击中共的虚假信息。这意味着什么？不仅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彻底转移到与中共的对抗上，而且根据刚才也说到这个主权主动权原则嘛，是不是？那就什么要采取积极出击的姿态来对付中共了。我不能等着你老来打我，你全面的渗透我，在我的国土上，在我的媒体报纸和我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假信息、虚假信息来攻击分裂我们美国社会，我才来对付你，不行，他要积极出击了。那么我们就要探讨第二点啊，除了战略重心之外，第二点是什么？究竟是美国要阻断中国的崛起，还是中共的渗透扩张对普世价值的霸凌，是他先伤害了世界？这里我们就来探讨这个特种作战司令克拉克将军所说的，中共已经在讯息领域的战争上启动了对美国的虚假讯息超限战，而且还习惯性的否认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假消息。哎，干了坏事不承认，这句话的缘由，哎，咱们就要说到什么？ 超限战。这也就请大家要回到我刚才提到的啊，1996年台海危机的现场了。啊，当时呢，中共什么就担心这个李登辉当选总统之后啊，台湾会实施事实上的独立，于是呢就发射导弹进行威胁，啊，并组织了大规模的渡海登岛的这个演习。当时呢，在福建军事演习的前线呢，有两名总部机关的军官啊，两名都是空军的干部，他们就是后来影响中共战略设计和军事思想的那本书《超限战》的作者啊，一个叫做王湘穗，一个叫做乔梁。他们当时在前线，在福建那里观察到一个现象，并开始了他们的思考。他们在书中说，在看到李登辉对我三军演习和导弹试射敢放不必怕的大话，而对台湾股市暴跌却心急如焚，迅速调资金救股市，迅速请求美国派航空母舰对中共施压，哎，这两个作者就感到说，大家真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也许我们能找到一条真正的叫他们叫防止台独和应付强敌干预的办法。谁是强敌？就指的是美国嘛，是不是？为什么打导弹李登辉不爱？我们当时做过节目啊，这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所谓叫中共有一个内应啊，暴露了中共军事演习的，实际上就是想吓唬一下台湾，并不想真打。所以呢，李登辉也暴露了啊，就说了说我们不怕打啊，不怕。实际上有这么一个原因。但事实上呢，他们观察的现象也是完全正确的，就是李登辉对于军事上的这个打击并不在意，而对经济上的干预他非常在意。啊，导弹也许呢打不出一个就是中共自己想要的结果来，但是这个股价要是下跌了，人们可能就不会把票投给中共不喜欢的李登辉了。王湘穗当时说呢，那时候我们的军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战争的目标已经不同了。换句话说，中共已经把军事斗争的手段就不再局限于枪炮啊、军舰上了，而是探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国家如何在贸易上、经济上、技术上、心理各个层面去击败相对更强大的一个国家。他们搞了这么一套军事理论出来，啊，这个江峰啊，是吧？咱们这是说的，后来看到不少说法，说这本书啊，你们也别那么紧张。实际上就是中共这边不是好多所谓专家嘛，就喜欢动个嘴皮子啊，出谋划策的书，领导看不看都没准呢。但是呢，说这本书在你们美国是惹麻烦了。为什么说呢？因为美国这边有人看了，什么人呢？是一个危险的忠实读者，他的名字叫班农，啊，他把他送进了白宫。当然，其实，在班农之前之后，都有美国智库的人去研读这本书。但班农呢，的确他很重视这本书，而且把它交给了川普。班农可不是来看这本书来学这个中共的军事理论的啊。《超限战》这本书让他发现了，实际上这本书就是中共不择手段摧毁美国的铁证。他看懂了什么呢？看懂了中共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和经济战。《超限战》那个英文版呢，它更有意思，用了一张911。这个纽约世贸中心被袭击的照片，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中国摧毁美国的总体计划。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副标题呢？为什么有911在这里呢？意味着什么？就是美国智库和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共的信息战等超限战的企图对美国的巨大威胁了。啊，当然刚才说了嘛，说这个本来就是动动嘴皮子啊，出谋划策，让领导看了觉得哟挺有思想的啊。这乔梁和王湘穗觉得很冤枉，你乔梁还辩解说呢，超限战是出于中国先人的智慧，在中国许多领域得到应用，中国没有对美国发动超限战。但是这本书真的就是一本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说说玩的，中共也没有领导看了去当真吗？中共根本就没有发动对美国的超限战吗？啊，没有超越和打败美国的企图啊。超限战呢，其实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啊，除了传统过去说的像核战争以外，它还包含叫生物化学战。那这个咱们这一说就让人非常容易产生对当下流行世界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联想了，是不是？我们 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也做过分析啊，咱们这次就不再多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看我以前的节目啊。咱们今天就说是什么，就是今天提到这个信息战，网络虚假消息相关的话题，好吧。你要说你没有对美国有这个信息战、超限战的企图，我们看2015年中共成立了一个叫什么战略支援部队啊，是副，就是叫做副战区级别啊。到了2017年，他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做什么？叫做网络系统部。他作为管制指挥过去没有的一个军事作战领域，非常引人注目。实际上就在1年前，2017年成立这个部门，2016年的时候解散了两大部，总参三部、总参四部。三部就是总参技术侦察部，总四部就是总参电子对抗部，同时撤销了。加上二部就是总参情报部的部分技术力量，再加上总装备部的相关的啊，比如说电子设备采购部门呐、一些什么小组啦，把它合并起来，组建了这个网络系统部。这个网络系统部呢，番号32096部队，可以说是中共军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部门了嘛？你两大部合并的是吧？再加上那边有两个半个部进来，等于三个部门，三个大部。你看那个技术侦察部，中共军队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部门，他的一个老部长叫李涛，开国上将啊，啊，级别很高的。你想这个当总长的后来杨成武嘛，是不是？这些也是上将级别呀、啊。他一个李涛就是上将，管下面的这个技术侦察部。他在早期苏维埃的是干什么？就是干敌后侦察、干统战工作的，所以就知道这个技术侦察部干什么事儿的了。电子对抗部呢，虽然很年轻啊，60年代成立的，但是级别也很高，建制也很全。当时呢是叶剑英打报告，杨成武亲自组建的啊，毛泽东亲自批下来，好啊，办，简称什么总参四部，刚说了，全国的电子对抗啊，什么雷达站呐、啊，原来各大军区的通信部啊，都划归这里，啊，所以大家看呢，中共新成立的这个网络系统部，等于是原来总参两大部合并，再加上什么解放军郑州信息工程学院。军队的大学，解放军54所、56所，是吧？所以他的人力技术实力非常强，特别是里面这个有什么网络局、信息化局，直接呢就是干黑客这样的活儿，把这种活儿军事化了。也就是说，超限战的内容，不管有没有中央领导承认啊，有没有中央领导拜读过，但是超限战的思路已经形成了中共的军事组织了。其中这个信息化这一条，信息超限战呢，已经是建制化了，有网络系统部了。你想，如果就是传统军事侦察、传统电子对抗，就没有必要搞这种跨领域军事资源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部门嘛？是不是？你军事侦察，你继续搞电子侦察，继续搞电子对抗就是了。为什么合起来做？那这个部门肯定不是为了说全军指战员，哎，一起翻墙看 YouTube， 不是为这个准备的，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把信息要整合起来，什么信息制造啊、信息轰炸呀、网络黑客呀、资料数据窃取各项这种手段呢，军事化，变成军事攻击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是啊，中共对美国、对西方的什么什么大外宣呐、啊讲好中国故事啊。什么社交媒体账号统一行动啊，哎，这什么 YouTube， 包括咱们说的现在咱们做的 YouTuber 啊，什么上面的红媒体的宣讲啊，实质上都是中共在用超限战的思维和超限战的手段来实现战胜美国的军事斗争啊，是它的一部分。而这用咱们说上一点年纪的大陆朋友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这等于是现代网络版的全民皆兵啊。2013年位于上海的中共叫做61398部队对美国的黑客攻击啊，但是被抓个正着，这个当时新闻闹得很大，大家有印象对吧？中共这五毛党每年是发帖啊4.5亿，这个数字这你想想吧，在现实当中如果没有建制管理啊，你甚至是你这个搞这个什么普通的官方组织一下子，你是共青团或者谁谁谁人民日报组织一下，你都无法完成这个事情。你想他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方向啊，还展现表现形式还是不同的阶层， 有骂娘的，哎，有放虚假信息的，有表达忠诚的，哎，有这个引用海外媒体的各种角度、演绎角度，实现同一个虚假信息的释放，或者实现对同一个目标的打击。哈佛大学教授啊，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啊，2017年他们合作，在这个学术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啊，发表了一个文章。那文章题目叫什么？就是中共如何编造社交媒体帖文，制造战略分化而非交往。因为咱们的社交媒体发帖文干什么呢？哎，咱们俩认识一下，表达一下观点，这叫交往。但是他们发帖文是什么？制造战略分化。这些教授们就发现呢，中共的宣传部门发出的帖文只占20%，大多数是什么呢？什么税务部门呢，商务部门呢，甚至什么社区办公室，这咱们说街道办，党政从大到中到小到基层的机关发出来的。换句话说，外界一直认为说这些只是五毛的帖文，五毛的帖文，说五毛只是被中共洗脑、被中共蒙蔽的普通群众，是普通网友，这个猜测就不对了。绝大多数的是什么？就是中共的党政机关干部。哎，问题是什么？哎，他们哪这么多闲工夫，怎么会在同一时间获得整体一致性的一个判断、一个说法，获得统一的攻击能力的呢？哎，一定是有强大的能够超越民事部门的力量在左右。为什么说超越民事部？咱们熟悉中国情况都知道，你什么时候说法院的会听税务部门呢？是不是税务部门的什么时候会听你商务部门的指示啊？对不对？各个系统都是一盘散沙，只有超越这种普通的这些官僚组织、商务运作的军事网络，才可以直接操控统一的大型的攻击行动。当年的这个今晚都是孟晚舟，你以为大家那晚上都是那天都是糊涂蛋，都是糊涂的五毛吗？不是的。孟晚舟因为华为的与军方的这个密切的关系，那个行动就是军方统一展开的。后来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韩流大兴，对不对？两个月后，台湾知名天下杂志啊，就大数据分析发现了，台湾最知名的电子布告栏系统 PTT 上面，中共五毛用多个特定账号密集发文挺韩国瑜，来引导网络的舆论风向。后来美国政治期刊叫做外交政策的，叫 Foreign Policy。也是刊文披露，一支中国网军通过多个社交媒体账号帮助韩国瑜造势，制造假新闻，这个来攻击政治对手。这恐怕就是当年站在福建军事演习前线的这个两位啊，乔梁、王湘穗，当时观察并形成的超限战的思考吧，对不对？运用到了，成功的运用到了当下。这台湾呢，并不害怕大陆的军事威胁。但是台湾的政治走向却是可以被操控的，并很有可能会被操控的情况下出现中共愿意看到的政府。那去年中共病毒肆虐世界之后啊，咱们都知道了是吧？中共这边为了甩脱责任，实现后疫情超越的这个战略嘛，是吧？中共大规模虚假信息更是层出不穷啊，所以现在搞了好多这个国内的朋友啊，甚至亲人都说，哎呦，你们美国这么乱，哎呀，你们的可得小心啊，出门要戴口罩，我们这国内可安全了，现在没事了啊，党和政府关心我们，天天打疫苗呢，打了疫苗还可以领食用油回家炒菜呢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认为五毛啊都是什么普通被洗脑的群众啊，你就错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共的党政官员，用的是官方账号，而大规模的统一行动、虚假信息的散播也不仅仅是啊，在替说中共在海外洗脑这么简单了，不是，因为它造成的美国政治生态的破坏，对美国民众的撕裂，这是实质性的战争行为。这些规模攻击更是由中共最大的军事技术指挥部门统一调动的全民动员的军事侵略行动。而因此美国才会使用军事手段啊，使用这个特种部队来对抗你这个侵略行为嘛。啊，否则美国要依然说停留在那像什么啊言论自由的这种道德拘束当中啊，对民间社交媒体要你们自律要求啊该删账号删账号，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而不是使用军事力量去进行战斗的话，你就输了。 就无法赢得这场中共已经发动的战争了。克拉克将军也明确说明了，说中共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土之内使用美国的网络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这就已经不是传统的比方说家门口的威胁了，而是跟911一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军事行动了。美军现在啊聚集的是大概是5000人的特种兵啊，集中在佛罗里达的纳帕市高密度训练，然后实施对中共网络信息战的这个全面反击。说不定咱们这个在听咱们节目的不少朋友，特别是技术范儿啊，这个搞技术不错的朋友，很有可能你们都收到了这美国特种部队这个网络攻击的这个指挥部的一些招聘广告，现在广招这个人才参军啊，这所以这是什么？就相对中共大规模军事部队合并啊，专门进行网络信息超限战，所以说美军特种部队啊也是行动重点的从反恐转移到对中共的打击上了，这也算是雷霆反击了，对吧？所以这么一则新闻呢，就是带给我们这样的思考吧。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